弟兄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敬拜赞美他。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我们都会在教会、在团契里面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事。跟很多人一样，我是也是在这里读书期间认识神、信主的。记得当时信主刚信主不久，就跟几个学生。一起在一个大学的团契查经班里面带领查经，可以讲当时我对这个服事的观念非常的淡漠，也没什么人告诉我应当如何参与服事，更是没有参加过什么培训或者装备，是一边学习一边服事。当时不用说，连圣经一遍都没读完，我根本就没读多少，就被别人安排带领查经。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胆子够大的，有人不是天高地厚哈，可以说是误人子弟。我们信主以后能够在教会参加服事，都是神的恩典。刚才像我们诗歌所唱的，我们也没法明白神把我们呼召出来呼召出来，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让我们能够从罪恶里面出来，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被呼召出来以后，也像刚才我们一起是来唱的，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愿意跟随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一起来服侍他。我们知道服侍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情，假如要想让神悦纳我们的服侍，除了我们自己要常常能够去了解明白神的话语以外，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要明白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服事的原则，让我们的服事有根有基，否则就会像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使徒保罗那儿说的，我们在用稻草禾秸建造房屋，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服事经过火一烧，可能就没有什么剩下了，虽然说我们是得救的，但是呢，我们会有很大的损失。那过一会儿我们会从民数记在经文，我们也可以来一起来看看我们服事需要一些什么样的原则。那上次我提到过民数记这卷书，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很多的数字，记载的非常的细。重复很多，我们有些心里会想，神为什么把这样的记载，很细的、很重复的记载放在圣经里面？假如我盼望就是你能够对这一卷书的想法、看法能够改变，特别是等到我们讲完这一卷书以后更是对这一卷书能够刮目相看。我自己就非常喜欢这一卷书因为是这卷书是我觉得是我是圣经里面我最喜欢的66卷书里面的其中一卷。那民数记这卷书希伯来原文的名字叫在旷野中，那我自己更喜欢这个名字。在旷野中这个名字基本上反映民数记它这卷书的内容跟主题反映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从西乃山开始一直到他们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在他们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所经历的。在西乃山上，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各种诫命、条例规则，目的是让他们以后要依靠神如何去面对他们将要面对的各种挑战帮助他们以后每天过一个讨神喜悦的一个敬虔的生活。那对摩西和以色列人来说，西乃山是他们人生一个新的起点从西乃山到他们应许之地，到神应许以色列的那个迦南之地，本来只需要十几天的时间，但是呢，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游荡了40年才进入神应许的迦南之地。那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荡了这四十年，让我想到就是 我们走啊信主以后走天啊走天路的历程。我们信主以后，从一开始啊，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朝天上的迦南地行走，啊，就是朝那个在天上神给我们预备的天家走。在回到家的路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啊，遇到各种各样的难处。那么我们如何来遇啊，来面对？面对我们要遇到啊所面对的一切的挑战。那上一次我们讲到民数记啊第一章的经文，摩西啊和以色列民众啊当时正处在一个关系的时候，在那个时候，那摩西跟以色列人在仔细的聆听神的话语，他们听了神的吩咐以后，都去愿意遵守，要遵守神的话语去行啊，他们也都清楚明白下一步他们的任务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会看民数记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一些经文，盼望这些经文也能够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信徒人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有几个基本的原则，我们不但需要明白，也盼我们能够常常的去尝试的去操练。经文很长，我们没有时间一节一节的啊去来啊仔细的看，我盼望就是大家心里面能够对这样的经文心里面很渴望哈，等到你一会儿你会发现这里面全是人名、地名、数字。盼我们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心里面能有一个愿意的心啊，来思考、来默想。那我们先看一段经文，在民数记第二章第一节啊，我来读，请弟兄姊妹啊仔细来一起来看，一起来思考。民数记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道，由亚尼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 74,600名，挨着他安营的是以撒迦支派，有苏亚的儿子拿丹叶做以撒迦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4,400名，由西布伦支派，西伦的儿子以利亚做西布伦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7,400名，凡是犹大营随着按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一段话语赐给我们，请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你的话语来照亮我们的心，来激励我们，让我们思考。主，你让我们要学什么功课，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好，民数记第二章第一节，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以色列人要各归自己的道下，在本族的旗号那里对着会幕的四围安营。这里是接着第一章讲的，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刚才讲耶和华神在会幕里面借着摩西讲话，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从每个支派里面呼召一个首领出来做那个支派军队的元帅，帮助清点各支派的人数，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啊，将他们每个人的名字登记注册，并且啊吩咐摩西要将什么利未支派特别分别出来，要单独被神使用。那从民数记第二章开始啊，耶和华神借着摩西和亚伦继续对以色列人讲话。在这个时候啊，耶和华神告诉各支派，他们要在自己的道下，就是在自己的旗子下面，在那里，在那个会幕的四围安营啊。这里说以色列要对着，哎呀，在会幕的四围安营，表明各个支派他们安营的地方与会幕之间是有一段距离的。那么中间那段距离是做什么用的？后面经文告诉我们，利未人会在那个啊中间地带安营，他们会紧挨着啊，利未人会紧挨着会幕安营。那我们后面会讲到，神让利未人 有特别的服饰。那利未人安营的地方成了在会幕跟其他以色列支派安营中间一个缓冲地带。为什么神为什么这样安排有几处的经文这样说，进前的人必被致死。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会幕是什么。会幕有时候会称为帐幕，是代表耶和华神所在的地方。会幕里面有个制圣所制圣所里面放了约柜。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约柜里面有放了三样东西，一个是刻有神实效诫命的两块法板，还有什么盛放玛拿的罐子，还有亚伦的杖那制圣所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那会幕里面也有什么祭司为以色列人献祭的地方神祭的祭司的献祭将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圣经告诉我们人非圣洁不能见神的面，有罪的无愧的人不可以随随便便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认罪悔改才可以见到神的面。那利未人的任务是什么？是保护会幕里保护会幕里的各种各样的器具，他们并且要协助祭司来在会幕里面献祭将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看看这个各个支派在会幕的周围是如何来被分配安营扎寨的。第三节，在东边向日出之地照着军队安营的是犹大营的道，由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做犹大人的首领。犹大支派被分配在会幕的东边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东西南北东边这个方向是最特别的。我们知道犹大在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是排行老几，老四。犹大支派被安放在会幕的东边日出的地方证明犹大支派它的位置是最重要的从后面第三章的经文我们知道，摩西跟亚伦还有他的儿子这些祭司也是被安排在会幕的东边紧挨着会幕安营。第四节这里说他军队被数的共有74600名，这里讲了犹大支派被数点的20岁以上的能够打仗的男丁有7万多人。那每个20岁以上的能够打仗的男丁他们的名字都被登记下来。我们知道犹大支派是12个支派里面能够打仗的男丁里面是人数最多的。我们看还有哪个支派在那个会幕的东边安营。第五节，挨着他安营的是以撒迦支派，有苏尔的儿子拿单叶做以撒迦人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4400名。以撒迦支派也被安排在会幕的东边。那我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撒迦是雅各的大太太利亚生的第五个孩子，这个支派是跟犹大支派一样被安排在东边。第六节，又有希伯伦支派，希伦的儿子以利亚做希伯伦的首领，他军队被数的共有57400名。那希伯伦是雅各的大太太利亚生的第六个孩子，那他也被放在会幕的东边。第九节，凡属犹大营挨着军队被数的共有186400名，要做第一队往前行。所以在东边安营的三个支派统称为犹大营，有18万多人，这是一个庞大的军营，他们要作为第一队往前行。那行军的时候，这一队要走在最前面作为先锋来带领保护神的子民。那安营在会幕东边的三个支派是雅各的太太利亚生的第4、第5、第6个孩子，他们被安放在最关键的部位。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最重要的三个支派不是利亚生的第1、第2、第3个孩子，他们的后代。在创世纪第35章的经文提示我们，当时老大流便与他父亲雅各的妾行音 犯罪玷污了他父亲的床，所以他失去了长子的职分。还有创世纪这34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老二西面跟老三利未，他们用诡计将世界家族的男丁全部杀死，他们也失去了长子的职分。这样一来，神要让雅各和利亚生的第四个孩子犹大继承了长子的职分。那耶和华神在这儿吩咐摩西按照次序把雅各的第三、第四、第五这三个支派这三个孩子衍生出来的支派放在会幕的东边安营扎寨，让他们担当最重要的角色，来保护带领神的子民。我们很快看一下会幕的其他三个方向都是哪个支派在那里安营。民数记第二章第10到16节，在南边爱的军队是流便营的道，有示迪尔的儿子以利须做流便人的首领，他军队被赎的共有46500名。挨着他安营的是西面支派，苏里沙代的儿子示鲁灭做西面人的首领，他军队被赎的共有59300名。又有加德支派丢儿的儿子伊利亚撒做加德人的首领，他军队被赎的共有45650名。凡属流便营爱的军队被赎的共有151450名，要做第二队往前行。我们这里刚刚提过，流便和西面是雅各的太太利亚生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那加德是谁？加德是利亚的使女西帕生的第一个孩子。那这三个支派组成以色列人的第二个军营，被放在南边会幕的南边跟在犹大军营后面。那后面民数记第二章第17节这里说，随后会幕要往前行，有利未营在驻营中间，他们怎样暗营怎样往前行，各挨本位，各归本道会幕往前行的时候，各个军营都要往前行各个军营里面都有些利未人在他们当中行走。第三章经文就告诉我们，那是利未人利未的三个儿子，他们都具体被放在什么地方。那会幕的每个方向都会有一些利未人挨着会幕安营将会幕与其他的支派中间隔开，所以跟其他支派不一样，利未支派的人被什么？被放在南边、西边跟北边三个不同的方向，紧挨着会幕安营扎寨。虽然与雅各的长子跟次子一样，老三利未失去了继承长子的职分，但是神特别恩待他们特别将他们拣选出来，赋予特别的责任，就是让他们协助祭司将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简单提一下，利未人被神特别拣选出来有他的原因。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他们出埃及的过程里面，出埃及的途中，还记不记得亚伦当时带领人打造金牛犊，敬拜金牛犊，在那个时候利未人他们没有参与，所以神对他们有特别的拣选。那我们也知道，在会幕的东边是犹大营南边是流便营，西边北边各有三个支派安营扎寨，都记载在民数记第二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在这里就不读了，请弟兄姊妹自己去看那段经文。那简单的讲，在西边是什么？以法莲、马拿西和便雅悯三个支派在西边，在会幕的西边安营扎寨。我们知道以法莲跟马拿西是雅各的孙子，是约瑟的两个儿子。那便雅悯是雅各的最小一个儿子，是拉结生的。在创世纪第49章的时候，等那个雅各为他的儿子们祝福的时候，他把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当成自己的儿子，所以为他们祝福，让约瑟得到了长子产业的这个福气，也就是得了双份产业。 所以分别由马拿西跟啊以法莲来继承，变成了啊，所以约瑟变成了两个支派。所以第三营是以法莲、马拿西跟便雅悯在西边，在北边会幕北边还有另外三个支派，但亚瑟和拿弗他利支派。那么这三个支派都是从啊，都是从那个利亚的使女希帕跟那个拉结的使女毗拉啊，毗拉生出来的后代。这个军营啊，被叫代营啊，代营是放在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所以利未记二章三十二节这里说，这些以色列人照他们的种族按他们的军队，在驻营中被数的共有603550名，四个军营加起来一共有六十万啊人，20岁以上的能够打仗的男丁，这是一支庞大的军队，在会幕的四围安营扎寨。所以到三十四节这里说，唯独利未人没有被数在以色列人中啊，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个人照他们的家世种族归于本道，按营起行，都是照耶和华神所吩咐摩西的啊。所以利未人没有被数在当中啊，所以他们这里以色列人是照着自己的家族啊家世种族归到自己的支派里面，按着自己的军营往前行啊，一切都是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所以读到这里，看到这里，民数记第二章一共有35节经文，你读了以后，听了以后有什么想法？圣经作者记载的这么细，以色列12个支派，每个支派多少人，在什么地方安营扎寨，不仅记得很仔细，非常啰嗦，是不是？我们在讲民数记第一章的时候就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后面还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不知道你自己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都在想什么。很多人我想在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很可能只是用眼睛瞄了一下，很快就翻过去了，可能从来就没有仔细想看这样的经文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到底对我有什么帮助。圣经里面的经文没有一句是多余的，假如不重要，圣经的作者绝对不会把它放在圣经里面。所以这一章经文我想至少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有一个可以教导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事的原则，就是次序。服事需要一个次序。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领袖，每个支派都有自己的特定的位置。以色列人啊，另外这里面啊讲到利未人，他们被神特别拣选出来，被安放在各个支派和会幕中间的地带啊，作为一个靠近神的一个中间的桥梁。想看会幕在中央，紧挨着会幕安营扎寨的是利未人，还有摩西跟亚伦的后代在东边。另外在外面是以色列12个支派，在利未人的外边在安营扎寨。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图画？耶和华神在中央，以色列人都是按照次序在神的周围啊，井井有条。当耶和华神让会幕前行的时候，他们就是按照顺时针方向，犹大军营在前面，那流便在后面，还有谁？以法莲、但军营在后面，所以这样依次的往前走，啊，这个图画也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图画。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生命的中心，我们服事的中心也是神。我们信主以后在教会里面啊，服事也需要一个次序。教会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角色，我们有长老、有牧师、有执事，有各个小组的带领，我们还有各个服事领域的同工们。假如我们想要有一个和谐的搭配的服事，我们就需要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很好的次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假如不清楚我们自己的位置， 或者把我们自己位置放错，那教会就会变得很乱，教会的各样服事也会变得很乱。所以我们每一个具体的服事都有次序，比如说我们主日敬拜，主日敬拜我们需要有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有结束的时候。假如不在一个固定的时间来聚会，会是什么样子？比如说我们带领敬拜的同工，有的人是九点开始，有的人10点开始，有的人是11点开始，那会成什么样子？那就完全乱了，对不对？根本就不可能在一起来敬拜赞美神，神也不会喜悦啊我们的敬拜。像以色列人啊一样，假如他们什么，假如没有他们没有次序的在会幕的思维，在那儿有次有序的，假如没有利未人在会幕跟其他的支派中间，那个时候那个场面是极为混乱啊！祭司根本就没办法将以色列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所以下面一段经文，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民数记第三章啊第一到第四节，耶和华在西乃山晓谕摩西的时候，摩西的日子，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亚伦的儿子长子名叫拿达，啊，还有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这是亚伦的儿子的名字，都是受膏的祭司，是摩西叫他们承接圣职供祭司职分的。拿达、亚比户在西乃山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有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在他们父亲亚伦面前供祭司的职分。啊，耶和华神在西乃山的时候，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各种诫命、条规、律例。那些诫命啊、条规、律例都记载在出埃及记跟那个啊利未在那个什么利未记里面。那其中有一些条例是针对什么？针对啊祭司们说的，亚伦啊，还有亚伦的儿子们，这些关于祭司的条例的记啊，这一些条例，以及亚伦还有他的后代被拣选当祭司的职分，这些都记在哪里啊？也都有很清楚的记载。所以亚伦跟他的儿子们被神特别拣选出来担当祭司的职分，啊，出来服侍将神的百姓带到神的面前。第三章第一节这里说亚伦和摩西的后代如下，但是你会发现这里光谈到什么？光谈到亚伦的后代，没有点到摩西的后代，什么原因？这一段经文是强调祭司啊，强调祭司的职分。那么摩西里有两个儿子，摩西的两个儿子后代他们不是祭司，他们是被按照一般的利未人来记录，在历代志啊历代志上有记载。那民数记第三章第二节这里告诉我们，亚伦有四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和以他玛，他们都是受膏的祭司，摩西叫他们承担祭司啊职位。这里两个关键词，一个受膏，一个是什么？一个圣职。一个人要成为祭司，要必须要被神膏立啊，而赋予他做祭司的权柄。受膏这个过程是非常严肃也非常隆重的。首先，摩西要啊记得神的吩咐，严格的按照规则来制作祭司的衣服和衣服上的各种的装饰品。那么这一些记载呢，都在出埃及记第39章的那里有非常详细的记载。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穿上祭司的衣服和身上的各种装饰品以后，还要经过严格的步骤来接受受膏的仪式。那么受膏这仪式的步骤呢，它包括什么？包括受膏的祭司自己要什么？要摩西要为他们献祭。这些都记载在啊《利未记》第8章里面，所以耶和华神对祭司的要求，这个职分的要求是极其高， 因为他们代表神，将神的百姓带到他面前。利未记啊，第八章，我们光看两节经文啊，仅看两节经文，在利未记第八章23和24节，这里讲到受膏的祭司他们所要啊经历的。利未记第八章23节，就宰了羊，摩西把这血摸在亚伦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右脚的大拇指上，又带了亚伦的儿子来，把这血抹在他们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并左脚的大拇指上，又把血撒在坛的周围。所以在这个地方，摩西宰了绵羊，将羊的血抹在亚伦的右边的耳朵上，右手的大拇指上，还有右脚的大拇指上。之后摩西又同样的啊，对他四个儿子，对亚伦的四个儿子做了完全一样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记得摩西对亚伦和他的儿子做的这个仪式是极为重要的，靠着绵羊的血来洁净他们的耳朵啊，他们的手，他们的脚啊，这三个动作有非常关键的意义，目的是让什么？让他们耳朵要去听他们要需要听的，平时手去做去摸的东西都要什么？都要摸的对，要平时还要警醒脚要去的地方。显然耶和华神要祭司们要平时要聆听他的声音，要聆听神的吩咐，手去做了一些事情，去摸了一些事情，要全部是什么？要是神所悦纳的。还有什么？他们平时每天去的走路去的地方都当是什么？洁净的地方。所以耶和华的心意记得摩西向亚伦和他的四个儿子说的清清楚楚，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做就可以了，啊，去警醒服侍就可以了。那么回到民数记第三章第四节，这里说拿达亚比户在西乃山啊西乃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他们也没儿子。所以老大老二拿达亚比户啊是亚伦的长子和次子。这里说他们在西乃山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在利未记第十章1到3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亚伦的长子次子啊，拿达和亚比户拿出香炉盛上香加上什么？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用香炉来焚烧香料，是祭司们带领百姓亲近神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本身是一件极美好的事情，是他们做祭司的责任啊。那他们这两个人怎么做的呢？这里说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神没有吩咐的。什么叫燔火？这些经文没啊，我们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很清楚，他们所行的不是耶和华神所喜悦的。那我们看耶和华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火？从哪里来的？利未记第16章啊12节，这里这样记载：利未记16章第12节，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捧捣细的香料
都带入幔子内。从这一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来，祭司香炉上的火是取在是来自会幕中的祭台上的火，也就是说祭台以外的火就是燔火啊，祭台是经过洁净仪式的啊，被神看为洁净。显然亚伦两个儿子他们没有从祭台上取火，是从其他的没有洁净的地方取的，就是燔火。所以拿达跟亚比户是神耶和华神啊高立的两个祭司，高立刚刚不久啊，神对他们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他们自己也很清楚他们自己的职分，但是呢他们在服侍的时候自以为是，随随便便啊，一点都不谨慎。所以利未记第十章第三节这里说，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民众面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啊，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让他来到他面前的人知道他是圣洁的神。既然神是圣洁的，亲近他的人也必须是圣洁的。所以民数记第三章第四节这里说，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啊，是神没有吩咐他们的。那耶和华神没有吩咐他们，但是呢他们照着自己的旨意去行，这样违背神的旨意啊，自以为是，带来什么结果？利未记第十章第二节告诉我们，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所以拿达跟亚比户这两个啊祭司马上被神用火烧灭啊，当场死在灰幕里。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我想我们一定心里面会想，这是不是太严厉啊，耶和华神是不是太不仁慈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本来都是该灭亡的啊，都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让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说看起来耶和华神好像很严厉，但是呢当时祭司的制度刚刚设立，对祭司的要求是非常高，所以耶和华神啊不允许他刚刚设立的祭司的制度就被一下子被破坏，一开始就有人啊不敬畏他。实际上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例子，大家可能有印象，记载在啊哪里，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当时教会刚刚成立，教会里面信主的人都是同心合一，一起在服侍神啊。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二节这些经文这样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他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啊。当时有很多信主的弟兄姊妹把家里的家产卖掉啊，奉献给教会，让教会来帮助这些贫穷的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使徒行传第五章告诉我们，有一对夫妻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也卖掉他们的家财。按道理他们有完全的权利来支配来使用神赐给他们的家财他们的产业，但是他们因为他们故意的欺骗教会，故意的欺哄圣灵，结果他们二人就当场被神处罚啊，他们死亡。所以那个时候教会是刚刚成立，神不允许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那样不圣洁，就有人来啊不敬畏他，所以结果这欺哄圣灵的那两啊夫妻两个，他们当场啊被神啊有一个严厉的处罚。这是给教会里面当时教会里面信主的人一个警告。那民数记这里神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同样的显然是什么？是做给他来处罚拿达和亚比户这两位刚受膏的祭司，同样是做给其他人看的，是做给这些 被高丽的祭司们看的，是给那些整个的以色列会众看的，是神要让每个来到他面前的人，尤其是在他面前服侍人，更应该什么，更应该非常警醒跟谨慎啊，不可以随随便便，不可以自以为啊，自以为是在应付差事，不可以随自己的啊心思意念啊，更不可以用谎言，不可以来欺哄圣灵。所以我想这对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让我们在每个人在服侍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有一个谨慎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提心吊胆，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神是给我们恩典的神，他知道我们不配，他知道我们没有能力。但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有一个慎重的态度。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就主动去寻求他，寻求他的带领跟引导。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求神来什么高蒙我们的耳朵，来什么让我们去听该听的东西，让他来洁净我们的手，让我们做的给我们用手摸的东西都是洁净的，让我们走路去的地方，我们在所到之处都是洁净之地。特别是今天网络通讯发达的时候，让我们所留来的地方，在网上所留来的地方都是洁净的蒙神悦纳的地方。所以假如我们发现自己陷在罪里面，自己自以为是的时候，盼望我们在继续服侍以前能够赶快的停下来，能够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好好的调整我们的心态，然后才继续服侍。所以我们服侍，我们需要有次序，我们服侍我们需要一个精神的态度，我们还需要什么服侍，还需要什么。民数记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十节，我们先来读一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手所吩咐的拜礼帐幕的事儿，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所吩咐以色列人的拜礼帐幕的事儿。你要将利未人给亚伦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是从以色列人中选出来给他的。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进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所以耶和华神记得摩西向亚伦和他的儿子讲完话以后，又记得他对利未人讲话，神要让摩西将利未人带到亚伦的面前，以后让他们要好好的来服侍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来协助在会幕里的一切的事情。那么利未人被神特别拣选出来啊，所有的利未人都要归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管。当然这里讲到亚伦的儿子，是讲到第三个第四个孩子，第三是以利亚谢和伊他玛。那利未人具体要服侍的事情，这里都简单提到了，他们的服侍的事情是跟直达会幕有关，并且看守会幕里的一切的器具。他们要协助祭司协助祭司在那个协助祭司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让会幕被管理的井井有条，保持神居所的圣洁。这里说进前的人必被致死，说的是祭司和利未人以外的人，这些人不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是祭司和利未人以外的其他的以色列人，这些人是不可以随随便便挨近会幕必须要记得祭司才可以亲近神，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民数记第三章第六节这里的经文这一经文有一个关键词，他说你使以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摩西让利未人到前面来，站在亚伦的面前。这个关键字叫站。什么叫站？什么叫站？有人说很简单的站嘛，站不就站着站站嘛，是不是很简单？这里的站不是一般的站， 这个债是什么意思啊？是诚谢的意思。利未人站在亚伦面前啊，是什么？摩西把他们呈现给祭司亚伦。什么叫呈现？我想我们在座有好几位教授哈，我们还有其他的做研究的弟兄姊妹啊，我自己以前也是做研究的。我们参加学术报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在别的科学家面前，我们做报告，有时候做口头报告，有时候把报告写成海报，我们站在海报边上，向别人介绍我们所做的研究成果。我们那样做叫什么？我们叫把我们的把我们的成果呈现给其他人。英文叫什么？我们将自己的研究结果呈现在别人面前之前需要做什么？需要做研究嘛，是不是？要设计完了要做研究，要观察，最后要将结果整理记录下来，写成总结报告和论文。这个过程需要多久？一年两年，要看你做什么研究，是不是？五年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但是呢，我们在向别人呈现我们的成果的时候需要多久啊？你们参加过会议的人最多20分钟嘛，是不是？可能5分钟就完了，5分钟就把自己花了5年的时间这个结果就讲完了。所以摩西将利未人呈现在祭司亚伦面前，这个过程是很简单的，这个过程本身是简单。但是呢，在呈现之前，在把利未人呈现到亚伦之前，利未人需要做什么？他们需要被预备，他们需要被教导，他们需要被装备，他们还需要等待。所以利未人在出来服事之前，他们需要做很多的预备，他们要接受除罪水的仪式。摩西将除罪水撒在他们身上，为他们除罪。他们要洁净自己的身体，要洁净自己的穿的衣服。祭司要用两只公牛在会众面前为他们献燔祭和赎罪祭，还要将利未人当作摇祭，摇祭是生祭，升起来献给耶和华神。还有他们至少要等到25岁以后才可能出来参加服事。所以利未记第一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一般的男丁到20岁就可以参军打仗了，但是利未人至少要等5年，要到25岁才有资格出来服侍神。不但如此，一般要到三十岁才可以正式参与跟会幕有关的服侍，来协助祭司。后来等到30岁以上的人不够的时候，才标准稍微降了一点啊，降到20岁。显而神对利未人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们整个的预备、整个的等待的过程也是很长的。另外，他们到50岁就不能再干了，就退休了。有人一听说好啊，50岁退休多好，是不是？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希望50岁退休。对利未人来讲，能继续服侍神是一个极大的福气。假如可能，他们绝对是不愿意退下来的。所以他们从30岁开始才能够服侍，到50岁就要退下来了。什么原因他们50岁就不能再干了？我们知道他们干的事情，他们服侍的事情都跟支搭会幕、拆卸会幕啊、管理会幕里的器具、抬扛啊各种器具。所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他们要重新要支搭会幕，所以这些服侍都是体力活啊，都是体力活。那么其他以色列人又不能够参与，又不可以动手，不可以帮助，所以要完全由处在服侍年龄的利未人来担当。 所以跟年轻人相比，到了五十岁体力就没有啊年轻人好了，所以让更年轻的一点啊来承担啊这样的服侍。所以神对利未人的啊出来服侍的要求是很高的，就像对祭司的要求一样。所以利未人呢需要有一个什么，需要一个很好的预备，需要一个装备，还需要一个等待的过程。所以当摩西将利未人呈现在亚伦面前的时候，不是随随便便的啊，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非常一个慎重的一个过程。此在他们预备好的时候啊，利未人也清楚他们自己的责任，除了他们自己心理预备以外，他们还要接受一些基本的一些教导，一些装备。所以以色列人在进迦南地之前，在到达神的应许之地之前，神借着摩西来预备来装备他们，让他们每个人啊每个人的服侍，每个人的服侍都是有次有序，在服侍神的时候有个警醒的态度啊，不可以马虎。那在服侍神的时候之前就要有适当的预备跟装备。我想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有很大的提醒。我们信主人啊，很多人都在教会里面服侍，也要遵守一个啊，也要遵守我们服侍的一些次序。我们需要有预备，我们需要有一些基本的装备，有时候我们还需要非常耐心的等待。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各种各样啊各种各样的服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参与教导主日学，教主日学，尤其是很多弟兄姊妹参与教小孩子的啊，教导小孩子的主日学啊。在参与这个服侍之前，我盼望是每个人都已经经过祷告，经过寻求，清楚了神的呼召，神的带领以后再预备自己啊，盼我们平时我们自己有先渴慕，自己来研读神的话语，自己在神面前要好好的祷告，在每次教主日学之前，我们先花些时间自己来默想，默想要教导的内容，不是要等到礼拜六晚上，更不是要等到礼拜天早上，那个时候还在预备要教导的内容。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这些基本的态度，这样我们的服侍才可能啊蒙神的悦纳。比如还有很多其他服侍，比如我们礼拜天早上招待的服侍也是非常重要的服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帮那个做招待的服侍开得非常简单，我说这很简单呐，对不对？这个你不是这个向来的人参加聚会的人发单张嘛，发那个程序单嘛，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服侍谁都可以做呀？后来发现不是那么简单，主日来参加聚会的人大部分人都是第一道都要经过啊招待。所以招待的服侍呢，我们也需要有一些基本的什么一些预备，就是一些装备。当然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服侍，每样服侍在啊参与，我们参与任何一项服侍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谨慎的态度，都需要什么愿意去被啊装备或者培训。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有机会服侍神，刚才讲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他愿意使用我们这不配的器皿，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这是啊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福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看你目前在教会哪个领域服侍，或者说你愿意要在哪个领域服侍，那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在参与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愿意去持守那些应有的次序，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神面前有一个警醒的态度，我们是不是愿意继续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被神来继续来装备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谢谢你将这一段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的这段话语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繁琐啊，非常的啰嗦，但是我们知道你这个话语是为我预备的，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你让我们就是有个谦卑的心在你面前啊，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是本是不配的， 我们本来是有罪的、污秽的，但是你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你赦免了我们，让我们变得洁净，让我们能够还有机会服侍你。感谢你的恩典，真是盼我们靠你的恩典服侍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常常的思考我们如何能够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谦卑啊，继续谦卑在你面前，被你来装备，被你来预备。盼望就是我们所摆上的都能够合你的心意。我们知道我们也非常软弱，有时候我们也会做的也有欠缺，但是我们知道你也给我们恩典，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你就会来帮助我们，你就来眷顾我们，让我们在服侍的时候靠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同在啊，你的保守，也能够经历到在服侍的过程里面经历你赐给我们的平安啊跟喜乐。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